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虽然今天天气不太好，但是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啊，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你们真的是非常有心要来敬拜神。那么在打开神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给予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话语要一同来敬拜你。求主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主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将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要读经文是创世纪第三章啊，这个非常前面哈、啊，在繁体字两段式经文是第三页，简体字是第二页。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请。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就停在这里。以前有一位牧师，他到北爱尔兰那个地方去领会，那么因为他当时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他为了要减轻他旅程的这个行李的负担呢，所以呢他就不多带行李啊，他只穿了一套的西装啊，然后就去了那个地方。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他的这个西装里面的这个领子呢破掉了哈、啊，所以他要修补啊。那么当地的牧师呢就介绍他一家这个裁缝店啊去修补啊。那么当他到这个裁缝店的时候呢，那他就看到那个裁缝店的招牌上面画一个苹果哈、啊、他就好奇地问那个店主说：“你的店是裁缝店又不是水果店，为什么你的招牌上面呢要画一个苹果呢？”哈、啊，那个店主呢他就笑笑的回答说呢：“亏你是个传道人哦，始祖吃禁果啊、不吃禁果，我怎么会有生意可以做呢？”哈、哦，由此可见呢，那个店主呢显然的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个始祖偷吃禁果的这个故事啊，只是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啊，知道他们所吃的是苹果，因为在这里没有说他们吃苹果啊，而不是吃其他的水果。如果真的是他们所吃的是苹果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常常在偷吃这个禁果了啊。不过不管他们当时所吃的啊是什么样的果子，在这里的重点呢，并不在于亚当跟夏娃他们实际上他们吃了什么样的果子，而是在于啊，他们违背了这个神的命令，去吃神所吩咐他们啊不可以吃的那个东西。而他们这个不顺服的行动呢，不但使这个罪呢开始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而且呢让全人类从此以后呢，那么就过着啊这个在罪恶过患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没有办法自拔。那么这才是创世纪呢啊借着这个偷吃禁果的这件事情呢啊所要跟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啊。那么亚当跟夏娃他们在这里为什么要偷吃禁果呢？啊，在这里如果你读这段经文呢，你会觉得啊应该是啊这个蛇来引诱他们啊，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做。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可以看见，当时的蛇呢是会说话，而且还那么狡猾，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蛇不太一样。今天如果有蛇啊也是这样子哦跟你说话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样呢？我想你可能就会吓跑了，好像见鬼了一样哈。但是当时我们看见这个夏娃呢，不但没有吓跑，他还跟他聊天呢，所以真的是我们看见这个夏娃没有把这件事情好像当作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啊。那么可能是因为他太纯洁，当时还像婴孩一样哈，所以看到这个现象，他根本不觉得害怕。那么虽然啊，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那么这个撒旦呢，他总是可以用不同的化身，他可以利用不同的这些的人事物，他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的样子来欺骗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人为什么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撒旦呢，他乃是借着这个蛇来引诱夏娃去犯罪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蛇呢也是神所创造的活物之一哦，是要人来管理的这个活物。所以当蛇来接近夏娃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夏娃不觉得啊这有什么异常啊，说不定他还觉得蛇会说话呢是蛮正常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哦，更何况我们知道撒旦他是有能力啊，他想要装扮成什么的样子来欺骗人啊，这并不是一件啊困难的事情。那么在此我们就看见撒旦他是怎么样的来引诱这个夏娃，让他违背了神的话的呢？首先呢，我们看见他就是让他来质疑神的话，所以他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那么其实神本来是怎么说的呢？啊，神怎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二章16-17的经文。好，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原本他是很慷慨的，对不对？啊，他对人的限制其实非常少，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人是很好的，但是在这里被撒旦一说呢，就变成像什么呢？神好像是很吝啬的，在这里他说的样子呢，好像是神给他们很多的限制，好像他们什么都不能够吃一样。那么这就是说谎者的罪啊，他会去扭曲别人所说的话，甚至于扭曲这个真理啊。同样今天当人听到这个圣经的真道的时候啊，有些人也是同样的会来扭曲这个圣经的教导。所以当有些人啊听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会说圣经真的是要我们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吗？ 如果圣经给我们的限制这么多，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完全没有自由了吗？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啊，今天当我们真的照着圣经的话，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才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啊，我们不但不受这个罪恶的捆绑跟辖制，而且呢，我们也不会受到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后果。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看见女人对他的话呢，啊，对蛇的这个话呢有一点心动了，啊，所以呢他就进一步的来否定这个啊神的话，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了以后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呢，撒旦不但让人来质疑神的话，而且呢让人来否定神的话，甚至用他自己的话来取代神的话。那么他在这里他到底用他自己的什么话来取代神的话呢？他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哦，这个是他自己讲的，这个是他给亚当跟夏娃的 promise，哦，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会想说，如果他们能够如神知道善恶，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从字面上来看没有错，能够知道善恶，那么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不过在这里最吸引夏娃的地方呢，不是知不知道善恶这件事情，在这里啊，最吸引啊夏娃的地方呢，应该是如神啊，如神一样，啊，这才是他的致命伤所在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撒旦借着啊如神一样知道善恶这件事情呢，来引发了这个夏娃他的骄傲啊，让他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让他不把神当作神来顺服他所说的话。这样一来呢，他要引诱人离开神的这个计谋呢就可以得逞。那么其实啊，这个知道善恶呢有更深的一层的意思的，因为希伯来人的这个知道跟希腊人的这个知道呢不太一样。希腊人的知道呢通常是指头脑的上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知道，但是希伯来人的知道呢还包括行动上的判断，而且呢这里的善恶呢也是希伯来文里面表达一切的方式，哦，善恶就是表示是一切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夏娃心中所要的那个如神一样的知道善恶呢，他就是想要由他自己呢完全的来做主，来掌管一切啊，让他自己变成像神一样，不需要再顺从神的安排，不需要再顺从神的吩咐啊，这才是人犯罪的主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人之所以会犯罪呢，是因为啊人的这个骄傲呢出来了，所以才会犯罪。那么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欲念，啊，欲念这个字呢是 desire，啊，desire 本身呢是没有对跟错，啊，也没有好跟坏，就是看人怎么样去运用。如果有人把这个欲念呢放在一些事物的上面，那么因为为了去追求这些事物而违背了神的心意的话，那么这就是不好的欲念。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夏娃，因为他被那棵树上的果子所吸引啊，那么他就去吃它，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所以这里他这个欲念呢当然就是一个不好的欲念。那么在这里创世纪三章六节就记载说，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啊，她丈夫也吃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夏娃在这里所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约翰一书 啊，二章六节十六节里面所提到的啊，在这里我们从这个夏娃的身上就可以看见，他有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啊。那么这就是人类之所以会啊堕落的原因所在。那么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就会想说，那么神为什么不快造人的时候就把人造的只听从神的话就好了，这样一来呢就不会有问题产生了嘛？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牵涉到神所要造的是什么。神既然神是要造人，神不是要造一个机器人，那么如果是人的话，人就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啊，一个人要有个性，要有思想，要有感情，要有意志，要有血有肉，要是一个独立的活生生的一个个体。那么这是神创造的人，他所要造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才会赐给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我们看见神没有把人造成是机器人或者是一个木偶，那么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宝贵的地方，但是呢也是人之所以为人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 C.S. 路易斯他才会在他的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这本书里面，他讲到神创造有自由意志的事物呢，那意味着这个受造物呢可能做错啊，也可能会做对啊，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想象有一种一个可以有自由而且呢又不会做错事情的这个生物啊，那他说有人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受造物，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一件事物它真的能够自由的来做选择，那么它就一定它可以选择好的，它也可以选择不好的，那么这才算是有自由做选择，不然就不算有自由啊。所以呢人的自由意志呢就使邪恶的产生呢变为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神要给人这种自由的意志呢？因为自由意志虽然呢有可能会产生邪恶，但是呢它也让这个仁爱、善良、喜乐这些的特质呢它的存在有它的价值。今天如果说一个人爱你，他是被 program 成这样子的啊，不是他自己愿意爱你的，我想这个就不是爱啊。我们知道这个爱是要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自己的感情，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愿意这样的。神要跟人建立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不是他把我们 program 成啊，我们人会爱他的那个样子，那么那个就不是神所要造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们回到起初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为什么邪恶有可能会产生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当人偷出禁果之后啊，变成怎么样呢？亚当跟夏娃他们有没有真的如神一样？他们如果真的如神一样，我们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啊。在此我们看见他们的眼睛明亮，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如神一样，因为人就是人，人是受造物，怎么可能会跟啊造我们的主一样？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知识，只是多了一些邪恶的观念而已啊，因为他们已经被邪恶引诱离开真道，所以他们并不能够真的像神一样的能够来分辨善恶啊。在这段经文后面有提到神说他们已经如我们一样能知道善恶，其实那句话只是讽刺他们的话，只是讽刺性的说法。自从人类啊犯罪以后呢，那么已经失去了可以完全正确的判断善恶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从创世纪三章七节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偷吃禁果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啊，是产生那个羞耻感啊，夫妻不敢赤身肉体的相对啊。但是原本神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 那里告诉我们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啊。那么神创造的时候，那个是表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他们赤身肉体不觉得羞耻呢？这表示他们在偷吃禁果之前呢，他们是彼此信任的啊，彼此开放的，是一种健康的夫妻的关系啊，而且与神的关系也是良好的，他们不会觉得赤身肉体是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便觉得自己赤身肉体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他们怕被对方看到啊，他们觉得好像被对方看到自己就没有安全感一样，所以他们就要拿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叶子做衣服来遮掩自己的身体。那么这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话之后，失去了纯真，失去了那个无瑕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初次犯罪的时候，那么他们通常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羞耻感，耻于见人啊。弟兄姐妹，在这里，亚当跟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后呢，除了有这种羞耻感的反应之外呢，他们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恐惧感啊，有这个恐惧感的产生。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里3:8-10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因为害怕，就躲避神的面。这就好像今天有人犯错或者犯罪，就怕遇到警察一样。啊，有些人啊，怕遇到那些有权柄可以惩罚他们的人啊。以前就有人沿着这个美国的南海，那里是时常走私的地方啊，走私这个烟草，那么不料就被那个海防的这个巡逻艇呢盯上了，所以那个巡逻艇呢就全速的要啊驶向这个那艘船去。那么那时候呢，那个人看着这情况呢，他就非常的紧急，他怕被抓到自己走私这个烟草，所以在情急之下呢，他就叫他的手下呢赶快把那些烟草丢到海里面，让海水把它淹没了，消灭证据嘛。但是没有想到那些烟草抛入海里面之后呢，这个货物呢根本就沉不下去，因为太轻了，可能而且包装可能包得太好了，反而飘在这个海面上呢，排成一长列的这种啊，很长哈、哦。所以呢，那个前来查缉的人，他们根本不用去找证物啊，很明显的就摆在他们的眼前哈、哦，他们就得到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人他想要隐藏自己的过犯，但是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隐藏的。那么今天当人犯罪的时候，不但会害怕，而且呢，会想要遮掩自己的这个过犯，啊，这个好像是人一般呢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我相信许多人可能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当我们带小孩子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告诉小孩子说：“这个东西你不可以拿，啊，这个东西你不能做。”但是呢，你越跟他这样讲呢，他可能越想去做。所以呢，啊，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偷偷摸摸在做的时候，如果你出现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如果他是正拿着你所说的那个不可以拿的东西呢，他第一个反应应该会是这样，把手放到后面，然后装作一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样子，好，给你看。所以呢，当你看到小孩子有这个反应的时候呢，那么你也是很聪明啊，你比他还聪明其实啊。你一看到他手为什么一直放在后面，然后又装着一副好像很乖的样子啊，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不对啊，他一定是做了啊你不要他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事情呢是欲盖弥彰。同样的，当神看到亚当跟夏娃呢，他们穿上这个最新流行的款式的夏威夷服装的时候呢，你想神会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吗？神当然知道的，因为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吧，神把他们放在园子里面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用问，神也知道 他们一定是有问题才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呢还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神还问他你在哪里，即使神知道他在哪里，神问他你在哪里。当这个亚当回答了之后呢，那接着神又问他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神又没有告诉他赤身肉体，那是谁告诉你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那么其实当神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神什么都知道了，那么他们做了什么好事呢？神一清二楚。但是神并没有因为犯错呢就马上指责他们，或者是马上刑罚他们，也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们啊，就不管他们了。我们看见在这神在人犯错之后呢，神还主动的来寻找人，他还要想要把人呢一步一步的来引导啊，让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恶过犯，让人能够因此能够啊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当虽然在这里被神问到最后，他好像没办法，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吃了那个禁果，但是呢他却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因此呢这就带出了偷吃禁果的第三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推卸责任推卸责任。那么这也是今天许多人在犯错之后呢那么不当的一种自卫的方式，就是把箭头呢指向别人那么在这里亚当在此他怎么样为自己辩护呢三章十二节记载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在这里亚当呢不但把偷吃禁果这件事情呢推给了夏娃，而且呢他还把这件事情推给了谁？推给神，把箭头指向神，好像是神让他犯错了一样。那么这岂不是今天许多人在犯错之后的一个光景今天许多人在自己犯错之后呢，不是把这个过犯呢归咎给别人呢，就是把这个过犯呢归咎给神他会想，他会说，如果神把我造好一点我就不会这样子的，所以都是神的错，不是我的错那么就像有一个人他叫彭斯，他写过一首诗他说你知道我是你造的，有感情而且呢顽强狂烈情欲迷惑人的声音挑逗我，因此呢常常铸成大错。所以从他所写的诗我们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常常犯大错的人，但是呢他却将他自己所犯的错呢归咎于神是神没有把他给造好，但是他却没有看见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亚当也是如此，在这里虽然我们看见神没有马上的回应亚当的这个推脱之词，但是我们从后来神给亚当的这个惩罚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并没有接受他这种推卸责任的这个做法因为一方面神所说的吩咐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这里是明知故犯，另外一个就是亚当他作为人神给他有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所以呢他可以选择拒绝夏娃所给予他的这个禁果，但是他却选择接受了，那么这是他自己所做的，他自己所做的一个选择，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来推卸责任的。那么当神问完亚当之后呢，神就转向了这个夏娃，夏娃看自己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给亚当了，所以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就推卸给蛇他把这个责任就好像今天有些人做错事呢就把他推卸给他们家里的宠物一样以前就有小孩子他父母呢说这个东西不能吃但是呢后来他父母回家之后发现那个东西被吃掉了，他就问这个小孩子，他父母就问这个小孩子说是不是你吃的，他说不是我吃的，不是你吃的怎么会没有了呢他就指旁边那个他们家的小狗，指那个小狗是小狗吃的，反正他也不会说话，所以就把他推卸给别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是因为蛇的引诱他才会去吃那禁果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夏娃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可以自己做决定，更何况神给人有这个权柄去管理其他的活物，所以呢他不但不需要去听蛇的话，而是蛇应该来听人的话才对。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他去听蛇的话，然后亚当又听夏娃的话，不听神的话，那么才会造成这些问题的产生啊。而这个问题就这样子一直的传下来，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每当人有一些罪恶过犯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怨天尤人啊，是神没有给我好的环境，是神没有把我造好，是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抚养好，是我的朋友把我给带坏了啊，是神给我的配偶呢太难搞了哈，所以搞不定，反正都是别人的错哈，就是不是自己的错。那么这就是人堕落之后的一个光景。以前呢有一个推销员呢，他在绕了一栋建筑物好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他仍然找不到一个停车位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就将这个车子呢停在那个不能够停车的红线区啊。那么他为了不想要吃罚单呢，他就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上夹了一张纸条，在纸条上面写呢，我绕了这栋建筑物二十圈之后，我仍然找不到一个停车位，但是呢我必须要赶着去见一个客户，不然呢我就会失掉工作，我老板会把我炒鱿鱼啊。最后他写到说，赦免我们的罪啊，要别人赦免他的罪哈，啊，他想呢，这样一来呢，就应该不会被开违规停车的这个罚单，因为是我找不到停车位，是你们没有停车位给我停嘛，啊，而且呢，我如果不赶快去呢，会失掉我的工作呢，啊，那么当这位销售员呢谈完生意回来之后呢，他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呢，发生了。那个罚单呢仍然夹在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只是旁边多了一张纸条哈，上面写着说，我在这附近呢巡逻了20年，如果我不开你一张罚单的话，我会丢掉我的工作。最后他写到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弟兄姐妹，没有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如果万一真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怎么办呢？不能够为自己找借口啊，还是要胜过这个试探才可以啊。但是如果万一的情况产生了，真的没有胜过那个试探怎么办呢？就像这里的亚当夏娃，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们应当怎么办呢？当然不是要用遮掩的方式，也不是要用逃避的方式啊，更不是要用推卸责任的方式啊，乃是要坦诚的，用一种坦诚的方式，就是要认罪悔改啊。就像箴言28:13所说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人之所以罪能够得到赦免呢，乃是因为承认并离弃罪过啊。因为一个人的罪是否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呢？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不是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什么事将功赎罪的。所以如果有人骄傲地说，我自己可以处理自己的罪的问题啊，我自己是没有罪过的，不需要认罪悔改的，那么一来这个人当然也就得不到神所要给他的赦罪的恩典。相反的，今天如果有人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那么一来神当然是乐意的来赦免人一切的过犯。因此呢，如果当时亚当跟夏娃他们能够在神给他们机会的时候就来向神认罪悔改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结果呢应当会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会得到神的这个赦罪之恩。但是因为他们死不肯认错， 所以呢，他们不但与神的关系破裂，被逐出这个伊甸园之外，而且呢，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破裂了，失去了彼此这个信赖。所以我们看见女人与男人的战争呢，就从此展开了啊。那么这也是导致今天人类各种关系、各种冲突啊、各种不和的原因所在哈。但是我们看见神原本创造人的目的呢，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见神乃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降世为人，用他自己的身体当作赎罪祭献上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人的罪的这个赎价，使得凡是愿意啊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能够罪得到赦免，都能够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需要再受这个罪的辖制，不需要再受这个罪的控告。所以当人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再过着一个躲躲藏藏啊，一个担心害怕的人生啊，我们啊可以在基督里面过一个充满平安的人生。然而在这里的这个认罪悔改呢，并不是只是表面上嘴巴上讲啊，承认自己做错了，乃是通常这种实际的认罪呢，是会带出那种真实的一个悔改的行动。那么就像路加福音啊19章第8节所记载的，这个税吏这个撒该，他在认罪悔改之后呢啊，他就跟以前不一样啊，我们看见他有一些悔改的行动产生。就像他这里所说的，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10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认罪悔改呢，是会带出一些行为的改变啊，是会比以前更好的。那么真正的认罪悔改呢，不但会让人离弃原本啊错误的这个行径，而且呢也会让人走在神的正道里面。以前有一位名钢琴家的母亲做见证啊，他说他还没有真正的啊重生得救之前呢，那么他也是参加礼拜啊，他也祷告，他也唱诗，他也奉献啊，但是就是没有悔改，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好啊，为人子女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子女，做学生的时候是人人夸耀的好学生，做公务员的时候也是好的公务员啊，也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什么都是好的。但是呢，有一回当他看到这个三浦林子所写的那本冰点啊，冰点呢是一本小说啊，是谈到人的原罪的一本小说。那么当他读到那本书的时候呢，圣灵在他身上动工啊，他就流泪的祷告说，主啊，别的罪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样我知道的，那就是我的骄傲啊，我的骄傲。所以他透过了这样的认罪悔改的一个祷告呢，他就得到了神所要给他的这个新生命。同样的，今天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话，那么现在神仍然给你有这样的机会，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来领受主所要给你的这个救恩啊，这个赦罪的恩典。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如果万一我们有犯错的话，我们也同样的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当我们真心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也会赦免我们所犯的罪，让我们不要再生活在啊这个罪疚里面，让我们不要再受这个罪的控告。弟兄姐妹，今天当人犯罪的时候呢，神跟人都会想办法来掩藏人的罪，但是人是用躲藏的方式，是用假冒为善的方式，是用推卸责任的方式来掩藏人自己的罪。但是我们看见神却是用他的恩典来遮掩人的罪过。所以今天不管你偷藏过什么样的禁果，神都知道，神什么都知道。而且呢，神也还在问你，神还在问你说你在哪里啊？我们看见今天神仍然给你机会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 认罪悔改。但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借着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吗？有一句古谚说到，橡皮呢是为了写错了字的人预备的，然而橡皮呢只对那些愿意把错误改正过来的人才有用。所以今天只有当你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么神这个赦罪的恩典呢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才能够使你的罪完全的得到赦免，就好像用橡皮擦把它擦掉一样，把它改过来啊。那么你就不用再为以前所犯的这些的过犯感到羞耻，感到害怕，而且呢啊，你还可以，你的心里呢还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在你里面。那么这就是神所要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今天你愿意吗？你愿意来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吗？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感谢你啊，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感谢你让我们啊能够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也是感谢主啊，你的救恩，主啊，真的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好，叫我们今天啊，我们真的啊在得罪你啊，我们有罪恶过犯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我们 啊，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啊再羞愧，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我们不需要再推卸责任，我们不需要躲藏，我们乃是要坦然的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你赦罪之恩。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来领受主你这个特别的特殊的恩典，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过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是能够认罪悔改，也把啊以下守圣餐的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啊这个守圣餐能够再一次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我们把以下时间再次交托在主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请坐。